OK，那我们今天我就想简单的花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我们过去所讲到的这个整个美德的这个系列，对吧？所以你们看这个是我们准备的美德的这个系列呢，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了？应该是今年的年初开始了吧，大概讲了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讨论了，回顾一下整个系列，我们讨论了基督徒的美德，这涉及到整个基督教的教导，对吧？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的教导简单粗略的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信什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对吧？所以神学和伦理，那这个可以简单的这么区分，所以当我们讨论到美德的时候呢，是基督教伦理讨论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讨论了美德的定义，我们讨论过美德的来源、美德的分类、美德的变化增长。再花一段时间来讨论，从神学上来讨论人到底是什么构成的，对吧？我们谈到过人的这个理性和人的欲望等等。我们谈到了从智力层面上的美德都有哪些，谈到了道德层面上的美德，对吧？然后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主要的一个一个的来分析这个所谓的七大美德，也就是四个淑德、四个基本自然美德和三个超自然美德，对吧？还记得四个自然美德都是哪些？智德、义德、永德和节德，对吧？所以智慧、正直、勇敢、节制，对吧？这个构成了一个自然的人，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超自然的美德，对吧？还记得超自然美德或者神学美德总共有3个，分别是信、望和爱，对吧？所以我们不仅从自然层面上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们面对上帝，对吧？这些超自然的美德使我们能够越来越与上帝联合。我们信靠他，是吧？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盼望上帝应许实现的日子，我们因着这些上帝的拯救的工作而爱他，与他联合。所以这些是我们在过去这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一同思考的。那在许多的话题当中，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吧，包括对吧，有一些话题我们只是蜻蜓点水的就点过了，没有特别具体的展开去讲。那而且包括我们也涉及到很多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机会涉及到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今天要对整个基督徒美德的系列做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是不太容易做出来的。它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而我呢又不想说车轱辘话，你会发现我有些时候容易说车轱辘话，容易重复一些事情，但是我想要尽量避免说一些重复说的话，所以我最后就总结了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我想说的是，美德的讨论是基督徒成圣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石。美德的讨论是基督徒成圣必不可少的基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我们讨论到伦理的时候，基督徒伦理，对吧？什么叫基督徒伦理？就是基督徒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不对的，等等。那好，当我们进行这些类似的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教会包括信徒会停留在一种很肤浅的讨论的层面啊，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严厉，对吧？你经常会听到基督徒会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那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去讨论，这种从义务伦理的角度去讨论，说基督徒到底哪些行为是应该禁止的，哪些行为是允许的等等。但是我们 美德的讨论在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维度，那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行为不是单纯的按照规则来转的一套游戏。我们所要做的，当我们去讨论说什么是一个有美德的人，基督徒的美德如何彰显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并不是给我一套游戏规则，给我一本基督徒行为指南，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给我这些命令，给我这些规则，我就按照这个规则玩就好了。不，如果基督教的伦理只是单纯的行为规范的话，有一些可以总结出来的一条一条的命令的话，那么机器人会比人做得更好。机器人你只要给它输进去命令指令，它能够完全没有任何差错的实现你想要的做它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讨论的是美德的层面，而不是单纯的行为的层面。基督徒可不可以吃面？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猪肉？基督徒可不可以过春节？基督徒可不可以，对吧，贴春联？基督徒可不可以穿这个带画着龙形状的衣服？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这些所有的讨论都还是在把伦理学缩减成为一套这个具体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需要美德。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地方是上帝没有明确禁止或者明确允许的。你会发现上帝只给以色列民十条诫命，然后接下来摩西又颁布了其他的一些次要的这些律法等等。上帝并没有事无巨细，上帝没有事无巨细的把我们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画上一些规条，这就恰恰反映了人类的伦理道德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层面，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层面，那就是你不能把人当作是一个机器人，对吧？就刚才跟这个一个弟兄在聊，对吧？这个在中国的生活和在美国生活的区别，你在中国教会的文化跟在美国教会文化的区别，在中国社会里面就是特别多规矩，对吧？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对吧？在中国教会里面也是管得特别严，对吧？你每天必须怎么样，对吧？事无巨细把你塑造成这个样子，然后可能突然一到了美国，发现你干什么都行，对吧？你想要天天向上，对吧？好好学习，天天上也可以。你想要吸毒也可以，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对吧？所以注意到这个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伦理行为、伦理道德，或者更准确的说，基督教的伦理，一个很大层面上的，上帝不希望把我们塑造成机器人。好，我就告诉你必须要这样做，然后你就听喝就好了。不，上帝希望把我们塑造成有美德的人，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律法约束的环境下，依旧可以活出有美德的生活，依旧可以有智慧判断我应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是美德讨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从上帝的话里面去总结所谓的，对吧？很多人想要找所谓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的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我们讲旧约，讲创世纪，对吧？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以撒的故事，对吧？接下来我们讲这个雅各的故事等等，旧约里面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很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如果你想要解释圣经的话，几乎任何一段经文，几乎任何一个故事，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在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上， 都会有完全相反的解释。为什么？因为圣经很少会明确的告诉你这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亚伯拉罕娶两个老婆，对还是不对？我们以今天的伦理道德来评判，一夫一妻制来评判，觉得说哦，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人类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读这段经文的人不会觉得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所以包括很多，对吧？包括亚伯拉罕对法老欺骗，说这是我的妹子等等，对吧？等等。所以但是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你到底对还是不对，而这恰恰就是圣经上帝启示给我们的话语，对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圣经里面提炼出来一些行为准则原则，然后就照着这个把这些原则都总结出来，然后列成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就照着这个说明书过人生就好了。人生是很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都可以从权威的圣经当中提炼出不同的原则，而且这些不同的原则所引申出来的行为会产生冲突和不相容，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那就是美德的讨论是基督教伦理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基石性的讨论，对吧？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伦理只缩减成为义务伦理的讨论，比如说像康德，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义务伦理的一个视角，他说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有道德呢？就是遵照着律法去做，就是道德。所以当他坚持这个原则的时候，在他解经的时候就会发出很多的冲突，比如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人撒谎竟然会被上帝赞许，是吧？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撒谎。那么希伯来接生婆在保护以色列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撒谎了，向法老撒谎了，这一点对于康德来说，康德会认为说这些接生婆依旧犯罪了，但是圣经却记录上帝祝福这些接生婆，所以这个解释就发生了一个冲突，对吧？包括很多的情况下，包括圣经会赞许摩西的母亲，说他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他在抵挡当时埃及的这些政府的这些规定，要杀害自己的孩子，他没有这样做，他把摩西藏了三个月，圣经说他是凭着信心这样做的，所以是赞许他们的做法，所以你不能够把，所以你说到底能不能撒谎？撒谎对不对？拉合藏了以色列的探子，背叛自己的祖国，他这样做对吗？所以你会注意到圣经给我们呈现的伦理的这些讨论，不是简单的可以用规则来定义的。如果说谎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无辜的生命，那么说谎就是对的，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对的。如果藏这个探子是因着对上帝的敬畏而这样做，那么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你会注意到规则在这儿开始，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开始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了，所以需要回到的起点是美德，他这样做是为什么，他这样做是基于什么，对吧？另外还有圣经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亚伦没有按照摩西刚刚规定的去吃赎罪祭，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被击杀致死，然后摩西说你怎么没有按照规定吃赎罪祭，然后亚伦说你看我两个儿子今天死了，我现在在吃的话我怎么吃得下呢，对吧？然后摩西以亚伦说的话为美，没有按照规定做， 圣经很多地方大卫没有按照规定，破坏了规定，吃了圣所里面的饼，那饼只能祭司吃，但是大卫吃了没事儿。所以你会注意到对吧，我们不能把基督教的伦理缩减成为一堆规则啊。我这个第一点可能在这会儿碾压了时间太久了，开始说车轱辘话了，你看到注意到了吗？那 OK， 所以最后我在这一点上我再最后强调一句话，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他是用美德来总结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了九个美德，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不需要规则，你不需要告诉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个，只要你能够有彰显出来美德的行为，是吧？律法不会禁止你。你说我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跟我的家人一起过春节贴春联啊？春节是不是拜年兽的或者怎么样？有什么迷信呢？异教怎么怎么样的 ？OK， 你彰显出来圣洁、公义，对吧？喜乐、温柔、恩慈、忍耐，你彰显出来这些美德了吗？啊，还是你只是担心？哎呀，我没有，我一定要不能这个什么，我不能这个拜年兽，不能怎么样，不能跟异教的文化有相关，然后所以我要。哪怕是我的家人对吧，觉得我很奇怪，我还是不要这样做。所以我没有说你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的，可能有的地方的风俗，在春节的一些风俗的确会让你觉得说你不应该参加对吧，这些活动有些，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具有任何的敬拜性质的一种风俗，一种文化，当不与这种拜偶像的这种从宗教形式上这种拜偶像的形式联合在一起的一些风俗习惯，我认为你去参加没有任何的不妥。 OK， 然后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美德的讨论不仅是基督徒成圣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石，而且从更本质上而言，美德是人性本身的本质所在。美德对吧，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又把美德更深了一步对吧，不仅仅是基督徒的成圣，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伦理，而是人性本身所在，是上帝放在人性当中的一个自然法则。因为每一个人不论是基督徒也好还是非信徒也好对吧，不论他处在任何的文化当中，人从本性而发出来的都有趋向于美德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或许有人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王一牧师天天讨论美德，这个整得这么高大上的对吧，怎么这么像我们这种俗人对吧，谈什么美德不美德的对吧，我们就谈点实际的对吧，好像美德只是那些所谓的这种叫什么关在这个书斋里面的一些书呆子会讨论的事情，或者是上层人士对吧会讨论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俗人，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可能不太需要这个美德这个东西对吧。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性本身就有趋向于美德的本质。美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和原因，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美德对吧。你说我很俗，我不需要讨论什么美德对吧，我就出门打个麻将去搓个麻对吧，我就去我们家门口桥牌室，我就跟我们这街坊邻里的打个麻将，就天天就这么过日子。你打麻将也需要美德对吧，你不能抽老千对吧，你抽老千没人跟你玩了，这是什么诚实的美德对不对。你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美德，做生意需不需要美德对吧，在婚姻当中需不需要美德，在家庭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美德，在你的工作上需要美德啊，在教会里需要美德，在等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对吧。如果我们脱离了美德的讨论，不是说我们这个美德的讨论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说如果我们脱离了美德，那么我们所生活的整个人类社会将会崩塌，对吧？你看那些美国的一些这种灾难电影，对吧？有这种末日这个灾难之后的这个后启示录的世界，你们有没有看过类似的电影，对吧？之前有个什么，然后有很多拍这种电影，对吧？就是人类社会的那个已经经历了这种浩劫，然后幸存下来的这些人，他们就开始就是进入到了一种人吃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你们有谁看过这样的电影？来，记得有一个叫什么疯狂的什么啊，反正就是那个社会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而言了，就是全部都是权力的斗争等等。那所以你会看到说，但是你在那些电影里面给你描绘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你也会发现，就算是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对吧？就算是你是跟一帮黑社会的在一起混，对吧？现在的这种什么香港的这些古惑仔那些电影描绘的这种社会的阴暗面，就算是在包括意大利的黑帮，对吧？就是黑手党、教父，对吧？所有描绘任何人类的社会团体都需要美德，就算你是在黑手党里，你也需要美德。如果你背叛这个你的这个头头，对吧？你也会有惩罚的，对吧？如果你就敢跟那个你的老大的女人睡觉，那么你是需要那个被处理的，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美德的。所以任何人类的社会构成都需要美德。美德是我们能够达到 eudaimonia， 对吧？还记得这个词吗？美德是我们达到这个 eudaimonia， 就是繁荣、幸福的状态的途径。所以我们需要美德，不仅作为基督徒，而是作为一个普通正常的人。美德会使我们趋向于善，而恶习则会把我们趋向于恶。即便是自然美德，也会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引向善，也就是引向我们人性被造本身之所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要引用一个人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会，如果你把它脱离语境去说的话，可能会让人引起误解，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很能够抓住我们讨论美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句话是 C.S. Lewis， 对吧？你们大概也听出来了，我很喜欢这个人。C.S. Lewis 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一句非常令人震惊的一句话，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啊，1953年的时候，在他接受一个意大利人的采访的时候，他这样说，就是也就是二战已经结束了之后，战后重建的过程当中，他这样说，他说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战后重建整个的这个，他说首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培养年轻一代成为品性良好的异教徒。所以我说这句话你不能脱离语境去理解，对吧？他说首先要让他们成为品性良好的异教徒 pagan， 然后再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他在说什么？ C.S. Lewis 在说什么的？他在说一个事情，那就是一个有美德的异教徒，包括在异教古希腊、古罗马所代表的那个古典的异教文化所向我们彰显的那种美德，要比一个没有美德的基督徒更好，更像真正的人。我再重新说一遍，一个有美德的异教徒比一个没有美德的基督徒更像一个真正的人。这是 C.S. Lewis 在说的。而 C.S. Lewis 说这句话让我们乍听起来说啊，你说什么？ 做基督徒的还不如不信主的，这是这个道理吗？圣经有这样说吗？圣经还真有，圣经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不具备美德的时候，他们比非信徒还不好。我们在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也读到了这样的经文，对吧？比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面提到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虽然他们信耶稣了，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没有美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这些体现出来的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是吧？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们不看顾自己的家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是吧？连罗马的这些多神教的，对吧？拜多神的、拜宙斯的这些人，他们都知道需要照顾自己的家人，如果家人有需要，对吧？他们需要能够为家人分担他们的难处，对吧？但是在教会里面，对吧？以弗所，对吧？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对吧？以弗所的这些信主的基督徒，怎么家人有难而不伸手帮助呢？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他们比不信的还不好。那许多使徒的书信当中都包含了对美德的教导，而不只是告诉这些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吧？保罗，你看保罗书信，看彼得的书信，看使徒们的这些书信，他们对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笼统的啊，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对吧？特别具体的，尤其遇到一些特别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啊，那个人跟他的继母同寝，你们竟然不管，对吧？你们不把他赶出去，他会就是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对吧？你需要具体的案例，具体的保罗会具体的给出说，你们应该把他赶出去啊，不能在教这种人不能在教会里面待着，对吧？那但是很多的其他的情况下，保罗、彼得等等，他们给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笼统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咋脱去旧人啊？啥叫脱去旧人？怎么穿新人？怎么穿？就是培养美德，就这么简单。培养美德，你说咋培养呢？那就是回到，你甚至可以向非信徒学，你可以向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些异教徒学习怎么做一个好人，对吧？你可以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到底什么是一个有美德的人。保罗说，我不用告诉你，我就告诉你穿上新人，咋穿自己想。所以 C.S. 路易斯这段话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他写作于二战之后的欧洲，1953年，他看到的是二战之后的欧洲文明的这种沦陷到一种后基督教的相对主义当中。所以说这个路易斯这段话是写作于大概80年前的欧洲，但是他的这个观察几乎到今天依旧是适用的，所以我打算把整个他的这段文字简单的读一下。可以说 C.S. 路易斯的观察是具有先知性的，包括今天在美国、在北美正在发生这些事情，对吧？我们如果说美国落后于欧洲大概半个世纪，就是这种思想，就是这种先锋思想的潮流，对吧？美国基本上是晚欧洲大概50到100年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易斯的这段话如今正在北美正在发生。他说，我感到非常严重的危险正在笼罩着我们，这是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背离了基督教信仰所导致的，因此比我们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的状况更显得糟糕。所以路易斯在说，这个二战之后的欧洲陷入到这种信仰的状况，比对吧2000年前欧洲人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之前的信仰的那个社会更糟糕。因为人们不是在基督教之前的状态，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状态。异教徒和叛教者之间的区别，就像未婚的女子和 和通奸者之间的区别。路易斯说话是真的是够犀利的，对吧？他说异教徒也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和叛教者的区别，就是接触过了然后之后又拒绝的，曾经接受过一段时间然后又拒绝的，就相当于一个未婚女性和通奸者之间的区别。信仰完善了人的自然本性，但当人失去信仰的时候则败坏了自己的本性。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不仅失去了超自然之光，而且也失去了异教徒所拥有的自然之光。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解决的办法就会显得更加困难。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传福音，当然这是必须的，还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准备，那就是在谈论上帝之前有必要让许多人重新认识自然的法则。因为基督承诺赦罪，但是对于那些不了解自然法而不知道自己犯罪的人来说，这有什么意义呢？道德的相对性是我们必须克服的仇敌，然后才能解决无神论的问题。我几乎敢说，首先让我们培养年轻一代成为良好的异教徒，然后再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所以这是 C.S. 路易斯的整个一段话啊。所以你现在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说的是，他在针对的是欧洲这种后基督教文化，这种叛教的文化，对吧？是我们该如何来回应？他并不是让我们毫无分别的去接受异教的哲学，对吧？就是啊，柏拉图说的你都可以完全接受，对吧？亚里士多德说的你都完全接受，不，也不是说让我们接受古希腊罗马的这些多神宗教，对吧？路易斯在说的是道德相对主义是无神论成长的器皿，所以你想要回应无神论的威胁，你首先先要攻破道德相对主义。什么叫道德相对主义呢？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绝对的善，没有绝对的真理，对吧？我做这个也可以，我不做这个也可以，对吧？我可以跟男人睡，我也可以跟女人睡，都一样，对吧？反正没有绝对的。所以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的。在美国做这些变性的人，对吧？还有这些同性恋运动啊等等等等，都是这样，道德相对主义。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你凭什么说唯有耶稣才是唯一得救的办法？我也可以相信阿拉，难道不行吗？我也可以相信这个小狗小羊肖恩，对吧？我也可以相信飞天意大利面是我的救主，不行吗？都可以，只要我们全新的就是宗教嘛，对吧？都多元化，宗教多元化，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对吧？凭什么你说唯有信耶稣才行？这看起来很霸道，对吧？看起来很不近人情，对吧？所以道德相对主义往往都会拒绝这种类似基督教这种对于绝对真理的宣告。所以 C.S. 路易斯在说这个，那就是古典的人文的教育，包括美德伦理的教育，是能够帮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有一个绝对的善。先建立这个根基，人性有一个绝对的根基，然后他们才能够接下来能够明白基督教的真理。人们必须再一次相信存在绝对的真理，人们必须相信灵魂的高尚是值得坚守的，人们必须相信自己人生的意义比下一次美股大涨更值得花时间研究。只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才能够预备好认识真正的基督教。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之下，年轻一代的教育，对吧？今天你去所有的大学，你今天问20岁、18岁的青年人，你说你选什么专业？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啊，你去所有的大学里面看哲学的专业和 IT 的专业的有什么区别？哲学系可能就一两个教授了，对吧 ？IT 系的嘛。全部都是爆满的，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教育的意义 已经堕落到一个非常令人可能路易斯看到我们今天这样去面对教育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个已经不再是教育了，对吧？所以年轻一代的教育不再有着崇高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有利可图的职业或者如何一炮走红。现在的年轻人，你去问他们，问题不在于说他们找不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年轻一代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甚至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问题。这是整个路易斯所看到的现实。那就是在这个野蛮的时代，人们不再相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人们不再相信有人性，而人们彼此都是说，让我们尽情的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就是圣经描述的像牲畜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现代人所生活的一个状况吧。我们就享乐吧，我们就吃香的喝辣的，对吧？然后反正明天我们都死了，我们不需要去为任何的真理去坚守啊，什么灵魂的高尚这些东西，对吧？听起来这些东西没有能换几个，能换几块钱啊？现在都是 cash value， 给我现金，给我现金价值，对吧？灵魂的高尚能换几块钱啊？所以美德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唤醒这个被相对主义迷惑的灵魂，让他清醒过来，给他一面镜子，让他照照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让他回想起来自己原本的面貌。所以灵魂首先必须被唤醒，灵魂必须相信自己应该有一个人的样子。这就是我说的美德是人性当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美德讨论感觉很，对吧，离我们很遥远，是因为我们忘了这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有的样子，不是那些高尚的人，对吧？那些虚无缥缈的人，对吧？他喜欢谈这些事情才需要谈论的，而是我现在作为一个平凡朴素的人需要讨论的事情，对吧？如果你今天转去对一头猪说，你应该活得像一头猪，或者你转去对打着的那个煤气灶的冒着的火苗说，你应该烧得像一团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些事物都会按照他们的本性存在。猪永远活得像一头猪，火永远烧得像一团火。但是人则不一样，人可以活得像一个人，也可以活得不像一个人。人可以活得完全的像一头猪，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性的一个特殊的地方。造成这个现象包括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人性真正的存在，也就是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对吧？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对吧？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对吧？今天在全世界最顶级的哲学大学的哲学系里面，有一大堆教授会站出来说：“你说这句话是错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人性这个东西，对吧？”所有美国现在最流行的哲学，对吧？存在主义哲学都会否定这一点，没有所谓的人性存在，没有人生没有意义。这就是 Jean-Paul Sartre， 对吧？这个法国的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这个萨特说过的一句话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humanity， 没有人性这个东西。”所以 Jean-Paul Sartre， 你去读他的这个什么《Strangers》，对吧？这些哲学的这些小说，对吧？你读到最后是绝望，对吧？这个荒谬，这是在干嘛呢？对吧？这个可能我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读一些，你读完他们的这些作品之后，你就会觉得哇，人生是荒谬的，对吧？所以这是他们想要传达的，没有人性，没有绝对的人生的意义这个东西。所以人可以活得像一个野兽一样，没有问题。但是这是唯一我们需要，这第一个前提呢，就是人性必须首先存在，人的意义必须首先存在。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前提就是人有自由偏离他本来所应该有的意义。 所以你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就是有的时候人可以活得像一个人，而另外一些时候一个人可以活得不像一个人。因为你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你必须首先有一个人生的意义，你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想说的是，整个美德系列的讨论，最后我想留给大家的不是别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堆哲学的讨论，我想留给大家的是一幅具体的、美好的、高尚的、纯粹的，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而最后我找到这个形容词是这个词，叫做 authentic， 真实的。是怎么写的 ？authentic， 对吧 ？authentic 什么意思呢？是吧？如果你去这个去吃中餐，啊，到一个中餐馆去，然后这个叫什么老北方啊，哎，什么地方去吃个锅包肉，对吧？你跟他说我点个锅包肉，他问你你是要醋带醋的还是要带番茄的，对吧？你说要醋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 authentic， 对吧？正宗的意思，对吧？这个什么样锅包肉？这东北人炒锅包肉不放番茄酱，对吧？这是正宗的 authentic。所以我要说的是，整个美德系列讨论，我想要给大家留下的一个画面是，这是一个 authentic 的人，这是一个正宗的人，一个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就像一个正宗的锅包肉。是用醋最后喷香的，而不是用番茄酱的。当然有的地方用番茄酱，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是异端啊。所以我们需要过去都在关注一些细节，所以今天我们要往后退一步，从整体去端详这幅画面，这个 authentic man， 这个真实的正宗的人，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人，什么是一个正宗的人，一个真实的人，对吧？所以基督教最后说的是什么？基督教最后说的是人堕落了，偏离了他原本最正宗的那个样子，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他回到了他原来最正宗的样子，对吧？就是原来他是用番茄来炒锅包肉，最后借着最后他能够用醋喷出来这个锅包肉，就用这个，所以我就用最后这段话来总结这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正宗的人，他是按照荣耀上帝的形象而造的，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充满美德，他对造他的主，他的神充满着信心，他谦卑的倚靠他的神，顺服他神的话语和旨意，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坚决的与他的神同行。他在地上过着一生的年岁当中，在这一生的旅途当中，他的心都坚定地面朝前方，不论人生面对任何的困境，任何的苦难，他都依旧能够充满着盼望，定睛注视着他的神和他的人性当中，在他的人性当中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家乡。他会因着自己领受他的神在创造和拯救中的爱而爱他的神超过一切的受造物，同时他会以善意和善举去对待身边的人，享受朋友的友情、家人的亲情和爱人的爱情。他对他的爱人的爱是如此的专一、持久和炽热，能够在这样的爱当中与他的爱人合一。他能够看到生活真正的现实，他不会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引诱，他不会被自己的私欲冲昏头脑，他能够基于现实做出智慧谨慎的判断和决定，他能够正直公平地对待身边的人，不亏负他人，不欺骗，不诡诈，他会把身边之人所当得的都归给他们，他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僭越他人的权利。而当他行义遇到阻碍和危险的时候，他尽管会感到恐惧，但他依旧不退缩，而是勇敢地面对邪恶的力量。 他会欣然接受为了真理和公义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他能够合理的使用上帝赐给他所享受的一切美善之物，他不会无止境的膨胀自己的欲望和贪婪，而是能够游刃有余的节制自己的欲望，不会陷入到循环作乐的自我毁灭的陷阱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整个七个美德所最后给我们描绘出来这样一个人的形象。尽管这幅画面听起来有的时候会令我们感到惭愧，甚至这个画面所发出的荣耀的光会让我们感到刺眼，会心生厌恶和反感，但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渴望并且向往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样的人生才是丰盛繁荣的，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 eudaimonia。 而我们也真的在人类历史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位真实的人，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代表我们，也代替了我们活出这个最真实的人生，而他所承诺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在福音的圣道当中所承诺的，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泥潭中脱离出来，重新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真实的人，走在生命的路上，只等到我们离开今生进入到永恒。所以这就是整个美德系列的结束语，一个真实的人。啊，菜炒完了，这盘美德这个系列到此结束。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觉得有帮助吗？这个整个这个讨论 OK。 所以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带我们回顾了整个美德的这个讨论。我们看到在你的话语当中，你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真实的人性的画面，就是你曾经把你的形象放在那个第一个人被造的亚当的身上，尽管他在堕落当中失去了这样的美德的形象，然而我们看到那位末后的亚当荣耀的再现了那个真实的人的样式，并且他也拯救我们，把我们拯救脱离出我们自己的堕落和罪，并且借着圣灵来重新把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说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断的操练这样的美德结出圣灵的果实来，因为凡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叫我们能够活在圣灵的自由当中，能够继续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乃是照着你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也叫这一切的美德能够化作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